Ted Hildebrand 博士第二卷第二节中的赞美三个角色。Copyright 2024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诗篇第二卷中关于赞美神的教导。这是第二场诗篇的三个人物：君王、诗篇作者和敌人。欢迎参加我们关于诗篇第二卷中赞美上帝的第二场会议。在本次会议中，我们将介绍诗篇的三个主要人物，特别是诗篇第二卷的三个主要人物，那将是国王、恳求者或诗人本人，然后是敌人。我们将仔细研究他们如何相互作用，然后所有这些都会导致伟大国王的赞美。因此，我们将回到诗篇第二卷中赞美的概念，即对神的赞美。所以这是三个主角。但在此之前，我只想回顾一下我们上次所做的事情。上次我们回顾第二卷的规范背景时，我们基本上注意到诗篇像摩西五经一样分为五卷，与马赛克托拉相匹配。第一章到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二章到第七十二章，那是我们的书。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也是为了在第二卷中赞美上帝。第三卷是诗篇七十三篇到诗篇八十九篇，第四卷是第九十篇到一百零六篇，第107篇到150篇是诗篇和150章的结尾。事实上，诗篇并不是旧约圣经中最长的书卷。尽管耶利米书有150章，但实际上更长，因为诗篇中的许多章节都很小，而耶利米书中的许多章节又很大。第二件事，我们开始展示他们之间的联系。我们注意到它以诗篇对开始，类似于诗篇一和二作为一对组合在一起。诗篇一和两篇作为整篇诗篇的一对。所以诗篇42篇和43篇是连在一起的，都是哀歌。基本上嘲笑他们的嘲讽是你的上帝在哪里，然后回应出现在下一篇诗篇中，其中呈现了西安。基本上神在西安耶路撒冷的神的城里。那里有几首西安歌曲回应了这个问题，从介绍性诗篇中你的上帝在哪里。书的开头有一个普遍的哀叹到书末的赞美。我们注意到这与诗篇本身整篇诗篇的做法非常相似，其中有早期章节第三、四、五、十三章等。早期的诗篇中有很多哀歌，后来在诗篇145到150篇里说他们都是赞美诗，赞美神的赞美诗。事实上诗篇的结尾是哈利路亚，意思是赞美耶和华。这种将诗篇成对的链接，我们在这里研究诗篇之间的互文关系。很大程度上，我们正在研究一位名叫杰里·威尔逊 Jerry Wilson 的人，他早在80年代和90年代就基本上发展了这一概念，即诗篇是相互联系的，并在为诗篇互文阅读打开了大门方面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这是将一首诗篇与另一篇诗篇进行比较，展示他们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并为我们提供更大的背景，而不是将每一篇诗篇视为一首孤立的诗篇。因此杰里·威尔逊的工作受到了大卫·霍华德等许多人、麦凯恩和麦肯等人的关注。所以我们只是展示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有一组西安诗篇，两者都有。我们最近几周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将诗篇52至55连接在一起的 Maskills 的全新文章。Maskills 表演结束后，接下来就是 Midterm 部分。同样，我们不知道 Midterm 的意思，但它只是没有翻译，但这些诗篇被链接为 Midterms。然后是一系列赞美诗 ,64 到68是赞美诗 ,56 到60是 Midterms。然后诗篇71和72就是从大卫软弱无力的过渡，有点像列王记上一从诗篇71的转变，大卫软弱无力，年老，祈求神不要在晚年抛弃他。大卫之子所罗门的力量。所罗门，圣殿建造者，大卫的儿子。这听起来很熟悉吗？大卫的子孙，圣殿的建造者，请拆毁这座圣殿，三天之内我将把它重建起来。所以这个过渡到最后，然后大卫的祈祷就结束了。诗篇72篇结束了我们的书，开始了第三卷。我们注意到还有第二个大卫收藏。第一本书有大卫文集第三章到41章。然后这里有第二本大卫文集，但不是整本书。有可拉的儿子，他们写诗篇42至49篇。可拉的儿子在标题中被标记。因此这里有不同的元素。所罗门写了诗篇72篇。 因此，当编辑们将诗篇整理在一起时，还有更多的人在工作。现在，诗篇这本书从大卫时代开始，一直到流亡诗篇为止，我们所说的诗篇已经有400年的时间汇集在一起，并被整理在一起了。因此，在400年的时间里，许多编辑一起编辑这些书，就像诗篇一样，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有一种叫做 Elohistic Psalter 的东西。Elohistic Psalter 是诗篇42至83篇，它包含在第三卷中。我们注意到，第一卷、第四卷和第五卷就像六比一一样，倾向于使用耶和华或主这个名字。当我们读到以罗星诗篇42到83章时，以罗星的比例约为6比1。所以在第一卷、第四卷和第五卷中，你赞成使用耶和华的名字。然后在第二卷中，主要是在第二卷中，但在第三卷中，耶洛因以6比1的方式受到青睐。我们说，基本上我们通过查看诗篇第14篇和第53篇来证明这一点。这些是完全平行的，几乎相同的诗篇。愚者心里说，没有神。然后我们注意到，虽然第14篇中说的是耶和华，但第53篇中却有三次被改为神埃洛希姆。这表明当他们将这些诗篇放在一起时，有人在这方面使用了神的名字。这就是我们上次所做的。这次我们要介绍的是诗篇的三位主角。我们现在要从国王开始。现在国王大多是神圣的。我们将谈论上帝作为国王，但诗篇45篇和诗篇72篇中也有人类的因素，我们将谈论人类国王。诗篇45篇将是国王的婚礼，诗篇72篇将是所罗门成为国王。那么，请允许我在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再发表一条评论。国王的概念，我们谈论的是旧约中的隐喻。达克博士，我在新约中的老师，他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在新约中，上帝的主要隐喻是从耶稣口中说出的天父，称他为父亲，教导我们祈祷，我们的父亲。而且，我们是孩子，我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孩子。因此，在新约中，父亲是上帝的一个巨大的隐喻。在旧约中，王室旧约中对神的主要隐喻。你们的许多神学传统都谈论神的主权，脱离神的王权，统治世界，统治以色列，统治宇宙。国王，伟大的国王立下了他的盟约。我们谈论了很多圣约，旧约中的三个主要圣约，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和大卫之约。而这一切都来自国王。国王与他的人民立下了盟约。所以，国王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这个隐喻直接出现在诗篇中。因此，我们想探讨诗篇第二卷中国王的概念和隐喻。现在，在国王之后，我们还有诗篇作者或恳求者。现在谁是恳求者？什么是恳求者？恳求者是一个有需要的人，一个有需要的人，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祈求帮助的人。所以，恳求者基本上是一个恳求帮助，向上帝祈求的人，也许是祈求的人。事实上，这里也会有哀叹，哀叹并向上帝祈求帮助。这就是诗篇作者的角色。然后是敌人，敌人介入其中。敌人在诗篇中得到了很好的定义。因此，我们想看看这个敌人以及敌人如何相互作用。我们这里所面临的是，敌人会密谋、嘲弄、伤害、推事、网罗和羞辱诗篇作者。因此，仇敌的行动将针对诗人。诗篇作者感到被殴打、被欺负等等。那么，诗篇作者他会这么做，所以敌人密谋反对并试图陷害诗篇作者。然后，诗人会向神哀哭、呼求、恳求、祈求，向神献祭，说：神啊，请帮助我。敌人正在殴打我，并试图摧毁我。那么，神王的职责就是拯救、拯救、拯救、保护和伸张正义。因此，神圣的国王降临，基本上拯救并释放了诗人。他基本上是与敌人作战、击败、惩罚、伸张正义。因此，神圣的君王会对那些对诗人做坏事的敌人施行正义。基本上，这里将拯救、拯救、拯救、保护诗篇作者，然后诗篇作者将以牺牲和赞美来回应。所以，伟大的君王解救了他之后，他的反应就是献祭和赞美神。这就是赞美的由来，诗篇第二卷中的赞美。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格式。我们将尝试逐一讨论这些问题。那么我们首先要看的是， 我们将以国王作为隐喻，神王是一个比喻。我们不会在第45章和第72章中对人类国王做太多的事情，但我们将重点关注国王。正如我们所说，在诗篇中，国王是上帝的主要隐喻。而且，我建议在整本旧约圣经中。所以，国王，上帝被描绘成一个巨大的国王。我要做的是给你们读一些经文来证明大多数幻灯片的标题。因此，我将给你们一系列的诗句。所以，无论如何，它可能有点像一个列表。我用这些经文作为证据来证明神圣王权的隐喻是诗篇中的一个主要隐喻。所以我就读一下这些。我要做的是，当我点击浏览时，我会在阅读整节经文时为您提供每节经文的摘要。因此，在第44章第4和第5节中，你是我的王，我的神。你可以看到我的国王和我的上帝在那里并行。所以你是我的国王，更何况你是神。这些经文中引用了这三个人物。让我把这些经文读给你听。诗篇44章4、5节，你是我的王，我的神，你为雅各宣告胜利。通过你，我们击退了我们的敌人。所以，你注意到诗篇作者代替了神圣的国王，击退了敌人。通过你的名字，我们践踏我们的敌人。就在三节之后，第44章第8节说，我们终日靠神夸耀，我们要永远称颂你的名，希拉。我们会赞美。所以神带来了拯救。他带来了拯救，而作为拯救的结果，我们将永远赞美，希拉。因此，这位国王所做的解脱之事，便使人民有理由赞叹。因此，在国王的概念中，国王应该因拯救诗篇作者或恳求者而受到赞扬。然后在第47章第2到第3节，我们看到这些经文。至高的主，全地的伟大君王，多么可畏啊！他征服了我们之下的国家，我们脚下的人民。所以你再次看到伟大的国王站在这些人一边，他们正在击败敌人。在第47章再往下一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段话，47:6-8，歌颂神，歌颂，歌颂我们的神，歌颂我们的王。谁是国王？神为王。歌颂上帝，歌颂上帝，歌颂我们的王，歌颂上帝，因为上帝是全地的王。为他唱一首赞美诗。所以这是诗篇 47:6-8。这里的一个主要主题是上帝被赞美为全地的王，因此回应是因为他是王，所以他应该受到赞美，因为他是王，所以赞美他。现在我已经读完了第2本书，但每个人都知道这首诗篇。所以我只想对诗篇23篇发表评论。诗篇23篇有问题。诗篇23篇中存在着固有的脱节。诗篇23篇可能是诗篇中最著名的诗篇，开头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会想要的。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到净水边。你注意到在那首诗篇的结尾，突然间画面从主是我的牧人那里消失了，使我像绵羊一样躺在净水边的绿色牧场上。在诗篇的结尾，隐喻转变为皇家大军。因此他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准备了一场宴会。好的，你看到了敌人。他在我面前准备了宴会。他用油抹我的头。所以这里有皇家主人的宴会，还有牧羊人和羊的图像。因此诗篇23中的意象之间存在脱节。有一个人是我的博士导师，名叫唐·福勒博士。唐·福勒博士研究了牧羊人的比喻。他在古代近东发现牧羊人，当提到牧羊人时，很多时候当他说牧羊人时，他实际上意味着国王。因为国王将自己视为人民的牧羊人，人民就是羊。现在如果你回顾诗篇第23篇，你会发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即王。他让我躺在平静的水面和绿色的牧场旁。然后皇家主人在我面前准备了宴会。这就是国王的角色。所以如果你认为主是我的牧者，通过牧羊人的隐喻看到回到王权，那么诗篇就统一了，两个形象之间没有任何脱节。诗篇23篇中王的地位非常突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王，他使我躺卧在净水旁的青草地上。不管怎样都要穿过死亡阴影的山谷。作为一只羊，他是引导人民的国王，但同时他也是皇家的主人。因此王权的隐喻将诗篇23篇结合起来。 他解决了诗篇23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的意象之间的脱节。我认为福勒博士所做的工作非常出色，使诗篇变得更有意义，并看到了诗篇中的统一、凝聚力和文学凝聚力。这就是我们谈论的关于国王的一些主要隐喻。现在我想做的就是开发这个保护和击败敌人的国王的东西。国王要保护谁？国王保护弱势群体，因此他被称为保护者。这是国王的工作之一。所以我们在诗篇第68篇第4和第5节中说，要向神歌唱，歌颂他的名，颂扬那驾云的。他的名字是主。在他面前喜乐吧。然后注意他说的是什么。神是一个什么？为无父之人的父亲。谁是无父者？无父者即孤儿。他是孤儿的父亲，寡妇的捍卫者。神在他的圣所里。所以你会看到神坐在宝座上的情况。他帮助谁？他帮助孤儿。他帮助寡妇、孤儿以及那些社会上的边缘人。所以他保护弱势群体。第72章第4节。现在这个很有趣，因为这不是在谈论上帝。这是诗篇72篇，这是在谈论所罗门。所罗门作为国王正在接管王权。大卫在诗篇71篇中是软弱的。诗篇第72篇，所罗门接手，石洛莫或所罗门这样说，他将保护受苦的人。这就是一个国王的角色，一个正常的国王，一个人类的国王。但请注意，神圣的王权是建立在人类国王的隐喻之上的。那么，人王做什么？人王要做什么呢？他将保护人民中的苦难者，拯救贫困者的孩子。他会粉碎压迫者。当时国王的职责就是保护有需要的人的孩子。诗篇72节第12至14节，所罗门或石洛摩再次在诗篇72中写道，因为他必拯救呼求的穷乏人，无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会怜悯弱者和有需要的人，并拯救有需要的人免于死亡。他会将他们从压迫和暴力中拯救出来，因为在他眼中，他们的血是宝贵的。所以在这里，人类国王基本上是寻找有需要的人，并成为他们的倡导者，拯救他们，拯救他们，保护他们，将他们从那些压迫他们并对他们施加暴力的人手中拯救出来，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处境中无能为力。保卫自己。现在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击败敌人。因此在诗篇70篇中，他不仅保护弱势群体，而且还击败敌人。这就是国王的角色。诗篇70篇1、2节，愿那些寻索我命的蒙羞羞愧。愿所有那些想要毁灭我的人都蒙羞而归。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人因羞愧而回头。所以角色之一就是击败敌人。在诗篇60篇12节中，你也有同样的想法。有了上帝，我们将获得胜利，战胜敌人，敌人，我们将击败敌人，他将践踏我们的敌人。他将践踏我们的敌人。这样，胜利就获得了。对于这些可怜无助的人民，上帝通过击败反对他们、压迫他们、对他们实施暴力或哈马斯的敌人，为他们赢得了胜利。所以，国王保护并击败。现在我想进一步发展这种释放、正义、救援和拯救的概念。然后这种对救援的呼吁就会得到赞扬。这样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拯救，但随之而来的是赞美的运动。因此我们只看一些经文。诗篇69篇14节和18节说，救我脱离泥沼，别让我沉默，救我脱离那些恨我的深水之人。因此你会看到混乱之水向他袭来。他说，神啊，救我脱离这些深水区，送我吧，别让我陷入泥潭。有人记得耶利米吗？诗篇69篇和耶利米书之间的联系非常有趣。耶利米被放进化粪池或蓄水池里好几天，然后陷入泥潭，恳求上帝拯救他。因此这里与耶利米书有有趣的联系。有时我想知道耶利米作为后来的编辑之一在诗篇中的手。但无论如何，如果你继续读诗篇68篇，回到诗篇69篇，回到一篇到68篇和68:16，然后19到20篇，他说的是为什么要极度的凝视哦，崎岖的山脉在上帝所选择的山上统治。因此上帝被描绘成国王，在上帝亲自永远居住的山上统治。所以神在这座山上作为君王居住。 赞美主，赞美神，我们的救主，每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我们的神是一位拯救的神，因此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神是拯救者。死亡的逃脱来自至高无上的主。换句话说，神将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所以这是诗篇68。如果你再看诗篇68中的几节经文，诗篇68:24-26，你就会看到你的游行。好的。所以诗篇68篇说神拯救了他们。现在在诗篇68篇中，仅仅几节之后，比如五节之后，他说你的游行已经进入视野。因此人们举行游行，社区聚集在一起向上走。上帝啊，你的游行已经进入视野，我的上帝和国王的游行。请注意那里的聚集，我的上帝和君王列队进入圣所。所以这有点像后来的上升诗篇，有一支队伍上山前往圣所，那里是上帝，我的王，不是我的牧师，是祭司神，也有神的祭司。无论如何，我并不是要贬低这一点，但这里的焦点是他们即将来到上帝，他们的王居住的圣所。前面是歌手，后面是音乐家。和他们在一起的是敲手鼓的少女。所以你实际上看到了一个游行队伍，他描述了从歌手到音乐家再到演奏铃鼓的少女，在大会众中赞美神，在以色列的会中赞美主。因此这描绘了以色列聚集在一起，然后会有一群人游行到被视为他们的国王的上帝的圣所。他们唱歌，歌手在那里，音乐家在那里，手鼓演奏者在那里，于是就有了游行。然后在诗篇第54篇第6和第7节中，我们看到你将我从一切苦难中解救出来。然后他们就会想到，因为你把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所以我会赞扬你。因此神以君王的身份拯救他们，君王拯救他们，然后导致赞美君王之间的这种联系。因此诗篇54篇6至7节说，我要将甘心祭献给你们。主啊，我要赞美你的名，因为他是美善的。因为他救了我脱离一切苦难。你为什么夸他？他把我从所有的麻烦中解救出来，我的眼睛充满胜利地看着我的敌人。敌人被描绘成赞美概念背景的一部分。现在国王拯救，拯救，拯救。由此得救的诗篇作者就会以赞美来回应。那么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来自西安的君王和上帝的普遍统治又如何呢？所以你看到的是国王来自西安，这是普遍规则，他从西安延伸到普遍规则，这是耶稣的先驱。你还记得耶稣对井边的女人说的话吗？你们说你们在基利心山上敬拜，我们在耶路撒冷敬拜。耶稣说，在将来敬拜他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换句话说，不会是这座山或那座山，上帝会普遍统治整个地球。因此顺便说一句，诗篇并没有贬低西安。西安是神的居所，神的城。所以这根本不贬低这一点。但正如耶稣所做的那样，诗篇作者展示了从西安到全世界的扩张。因此国王的宝座就在他的圣山西安上。我想首先解决这个问题，证明这一点，然后我们将转向这个普遍规则。那么上帝是如何被描述为从西安统治的呢？他的首都，他的国王，他的城市。当时的城市是主要焦点。他在诗篇第43章第3节中说，他这样说，发出你的光和真理，让他们指导我，让他们带我去你的圣山。所以神有这座特别的山，这座圣山到你居住的地方。因此上帝被描绘出来了。是的，神无处不在，神就在当下，他无处不在，诸如此类。但耶路撒冷，西安有其特殊性。他说，带我去你特别的地方，你的圣山。诗篇第43节第3节，跳到第46节第4节和第5节，然后是第11节。所以这是诗篇46篇5、4、5篇。经上说，有一条河，其溪流使上帝之城喜乐。注意这个城市是如何称呼的。这座城市并不经常这样指定，但它被称为上帝之城。这是上帝的城市，至高者居住的圣地，那是耶路撒冷，西安，神就在他里面，他不会失败，天一亮，上帝就会帮助他。然后到第46章第11节， 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堡垒。有趣的。然后希拉这种冥想的停顿。诗篇48，你到这里去读诗篇48。再次西安，诗篇48。如果你去耶路撒冷，当你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时，你应该读诗篇48。现在我意识到这些墙是苏莱曼和其他人很久以后建造的。但无论如何，西安，神的城，诗篇48。让我读一下诗篇48中提到西安和伟大君王的城的一些经文。主是伟大的，在我们上帝的城中最值得赞美。哪里是？那就是西安。在我们上帝的城里，他的圣山。他的崇高是美丽的，是整个地球的欢乐。西安山就像扎芬山的最高点一样，是伟大国王的城市，伟大国王的城市，上帝的城市。你看到这些东西在这里是如何相似的吗？很有意思。国王的隐喻再次出现，我们上帝的城市，伟大国王的城市。上帝就在他的城堡里。他已经证明自己是他的堡垒。下一个有什么有趣的地方？而这个实际上让我有点措手不及。当我说诗篇第51篇时，几乎所有真正熟悉诗篇的人都会说，诗篇第51篇是大卫犯罪后，拔示巴承认自己的罪。这是一首悔罪诗篇，大卫承认自己的罪。你知道，请为我创造一颗纯洁的心。神啊，不要让你的圣灵离开我。他祈祷，宽恕我的过犯和罪恶，这是大卫为他与拔示巴所犯的罪悔改的悔罪诗篇。因此，他被视为一首悔罪诗篇。然而，令我感兴趣的是，在诗篇51篇中，你看到他就在诗篇48篇之后。所以，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在诗篇第51篇的结尾处，大卫跳出了悔罪的角色。他说的话真的很有趣。诗篇第51篇第18节说，愿你喜悦，使西安繁荣。88，请记住大卫和他的罪，对人民的人口普查，以及类似的事情。他说，使西安繁荣，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听起来有点像尼希米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就是国王该做的事。他建造城墙，就像西西家在耶路撒冷建造宽阔的城墙一样。所以，你已经建造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悔罪诗篇中的内容。诗篇51篇就这样结束。神基本上使西安繁荣，并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再次，焦点是耶路撒冷，神，我们的王，在神的城，在西安城。当你读到诗篇 53.6 节时，你会得到类似的东西。他说，哦，以色列的救恩将从西安出来。西安，神居住的地方。当神恢复他子民的命运时，愿雅各欢喜，愿以色列欢喜。现在，我想立即转变。我们基本上已经展示了诗篇48篇、诗篇51篇，我本来可以写诗篇50篇。我们本可以写诗篇46和47，并把重点放在我们上帝的城西安，他的圣山，他的圣所居住的地方，人们上去的地方。游行队伍前往上帝所在的圣所。我现在想做的是说，等一下，但这不是，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排他性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来自西安。但上帝的普遍统治遍及全地。这就是你在耶稣身上看到的，我想后来会说，好吧，耶路撒冷，是的，但在耶路撒冷之外，它遍及整个世界。因此，诗篇第57篇第5节和第11节是由马特霍夫兰 Matt Hoffland 在一首优美的歌曲中完成的。如果你曾经参加过一个名为《迷失在耶路撒冷》的节目，在那里你实际上可以步行穿过耶路撒冷，然后登上橄榄山的山顶。在橄榄山的山顶，如果你站在那里，他就在雪。按下按钮播放这首歌，马特·霍夫兰将唱这首美丽的诗篇，诗篇57第5节和第11节。这是一个副歌，这句话在诗篇里说了两次。这是一个克制，他在第5节中说了这句话，然后在6节之后又说了一遍。经上说，神啊，愿你被尊崇，高过诸天，让你的荣耀遍及全地，让你的荣耀遍及全地，成为上帝的普遍统治和荣耀。然后在第11节说，神啊，愿你被尊崇，高过诸天，让你的荣耀遍及全地。再次重复同样的想法。如果你读到诗篇72篇，我们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这很有趣，因为诗篇72篇位于第二卷的末尾。 所以这是第二卷第72章的结尾，所罗门最后一章大卫的祷告到这里结束了。这是第二本书结束的地方，第三本书将从73开始。他说，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独自行了奇妙的事。愿颂赞归于他荣耀的名，直到永远。愿全地充满他的荣耀。愿全地充满他的荣耀。阿门。阿门。当你得到双重阿门时，因为你们已经参加了第一堂课，你意识到双重阿门告诉你，哇，这就是书的结尾。这就是本书的第二部分的结尾，赞美他永远荣耀的名字。愿全地充满他的荣耀。阿门。阿门。阿门。所以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神的统治从西安开始遍及全地，这是王的普遍统治。那么国王有哪些品质呢？我们将在逐步结束国王的过程中讨论这些内容。国王个人有哪些品质？诗篇作者因什么事情赞美神？所以在诗篇48篇中，我们必须从诗篇48篇开始，48节第9节和第10节。我们看，我要把希伯来语单词放在上面，但英语单词也一样好。所以在第48章、第9章和第10章中，他说，神啊，在你的圣殿里，我们默想你永恒的爱。你的不变的爱就是他所用的词。纳尔逊、格鲁克、Nelson Glock 对这个词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许多其他人都写过这个词，即永恒的爱。有时我称之为固执的爱，不放弃的爱。其他人称之为圣约之爱，他们立约，神遵守他的诺言，作为他爱的一部分，他永恒的爱。让我先完成这个。他说，我们沉思你的思念，沉思你坚定不移的爱。上帝啊，正如您的名字一样，您的赞美达到了地极。你的右手充满了 Sadek。西德就是公义。你的右手充满了公义。因此，公义是上帝作为法官的角色，他公正、公平地审判人们。您不必担心，司法部会做所有这些棘手的事情。正义和正义占上风。所以，神是公义的神。他以公义和坚定的爱来统治。他是国王，他的角色。诗篇第50篇第6节说，诸天在诸天之上宣扬神的 Sadek 及他的公义。诸天宣告他的公义，因为神亲自审判。现在在你说法官不是国王之前，你已经把这些比喻搞混了。是的，确实如此。但是国王所罗门的角色之一是什么？当列王记上3中的所罗门接管时，所罗门说，天哪，我只是一个年轻的朋克孩子。我不知道如何通过对我的人民做出公正的判断来统治这些人。所罗门说，基本上，上帝啊，请给我一颗洞察力，一颗倾听的心，这样我就能公平地评判这些人。顺便说一下，列王记上第3章非常有趣，所罗门要求有一颗辨别的心来审判人民。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而包括撒母耳在内的所有其他国王，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去赢得军事胜利。对于所罗门来说，没有军事上的胜利。对于所罗门来说，这两个女人的到来是正义的胜利。一名妇女翻身压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导致孩子死亡。现在他们正在为哪个婴儿继承他而争论不休。所罗门说，给我一把剑，我会把孩子切成两半。所罗门接着说，母亲当然会说，让另一个女人生孩子吧。所罗门随后弄清楚了母亲是谁在展现他的正义和他的米什帕特。所以国王的部分角色就是像最高法院一样，成为一名法官，一名公正的法官，一个公正的审判的法官。所以这个角色很适合国王。然后在 72.1 和2中谈到 Mishpat， 他说，赋予国王你的正义， Mishpat， 上帝啊，王室的儿子，你的正义，你的 Zedek。所以你就有了 Zedek 正义和 Mishpat 正义。他正在祈祷，他会按公义审判你的人民，按正义审判你受苦的人。换句话说，在以色列，金钱和正义是没有联系的。受苦的人、穷人、受压迫的人，当他们来到国王面前时，他们得到了正义，因为国王要公正的审判。他要公正的审判。最后一篇诗篇第57篇第3节就是这样讲的。经上说，他从天上派遣来拯救我，斥责那些热切追赶我的仇敌希拉。神送他什么？他的爱和信实。他的爱又是他的爱，他坚定不移的爱，他固执的爱， 他不离不弃的爱，他圣约的爱。他送出了他的爱和他的忠诚 ,Emmet, 他已经 ,Emmet。这是两个美丽的词。Emmet 翻译为真理。所以他的爱和真理。有谁记得在新约中耶稣说他带着恩典和真理而来，恩典和真理。因此在约翰福音中，这可能是对这一事实的引用。埃梅特。亨特博士是约翰福音中的一位巫师和天才，他在 Heath 和 Emmet 之间建立了联系，这在旧约中很牢固。嗯，这里很强。我们刚刚读到了那里的经文， Heath 和 Emmet 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所说的恩典和真理有关。现在你所发生的事情是你有这个国王的隐喻，而国王的隐喻是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他是国王。他按公义审判。他保护他的人民。他救了他们。他交付了他们。他以自己的正义、坚定的爱和真理而闻名。但现在很多时候你有隐喻，像这样的大隐喻，你有衍生隐喻。所以发生的事情是你有一个完整的搭配或其他隐喻的联系，这些隐喻来自于这个王权隐喻。所以接下来我想看看我所说的王权隐喻网络。然后这个网络将为我们提供一种国王隐喻的背景，以及它如何衍生出其他隐喻并产生。我该怎么说，你有一个大隐喻，它产生了其他涉及上帝的隐喻。所以神作为 A， 然后我们看诗篇62节第二节，然后是第六节和第七节。他说，只有他才是我的磐石和我的拯救。所以神被称为磐石。他是我的磐石和我的拯救。岩石是避难所和安全之地。一个你可以躲在岩石后面的地方。所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你还记得之前的摩西之歌吗？我想是申命记第32章，上帝是摩西在祈祷，上帝是一块磐石。所以你可以在诗篇的背景下看到他。唯有他是我的磐石和我的拯救。他是我的堡垒。我永远不会动摇。这是诗篇62篇第二节到第六节和第七节。唯有他是我的磐石和我的拯救。他是我的堡垒。我永远不会动摇。这是一个克制。他在第二节说了同样的事情，直到第六节也说了同样的事情。我的救恩和荣耀都取决于神。他是我坚强的磐石，我的避难所。他是我强大的磐石，我的避难所是我可以在磐石中寻求帮助的地方。这让你想起希律王的马萨达，他去马萨达的岩石那里寻找，这样就没有人可以攻击他。现在在诗句中，岩石是上帝的隐喻。这是另一章。这位上帝被称为岩石，我认为他衍生出了王权隐喻、保护之类的概念。坚固塔，诗篇61第三节说，因为你一直是我的避难所，是对抗敌人的坚固塔。所以在这里你遇到了敌人，然后坚固的塔是你可以奔跑以抵御敌人或敌人攻击的地方。诗篇61第三节说。后来诗篇第71篇第一节提到了避难所的概念，他说，主啊，我投靠了你，让我永远不会感到羞耻。求你凭你的公义拯救我，搭救我。所以国王以他的正义来拯救和拯救这个概念，请侧耳倾听我并拯救我。因此我们有被拯救，从敌人手中解救出来，以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的观念。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那不是在第二卷中，而是在诗篇的另一个地方。所以堡垒，我们已经多次提到堡垒了，但在诗篇59:9中，对不起，59:9，然后是16-17，诗篇59:9，然后是16和17。他说，我的力量啊，我看着你。上帝啊，你是我的堡垒。上帝啊，上帝啊，你是我的堡垒。然后一直到第16节，他说，但早上我会歌颂你的力量。我会歌颂你的爱，因为你是我的堡垒，是我在困难时期的避难所。美丽的诗句。你是我的堡垒，避难所。我们中有多少人需要避难所，一个逃避焦虑、生活和沮丧的避难所。他说，你是我的堡垒，是我遇到困难时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歌颂你。神啊，你是我的堡垒，我慈爱的神。因此上帝保护我们的观念，它就像一座堡垒。国王们建造了堡垒来保护他们的人民。所以我在这里建议的是，这些是国王保护受苦者、穷人和有需要的人的角色的衍生隐喻。 那个神是一块石头，它是一座坚固的塔，它是一个避难所，它是一座堡垒。这来自于附带的事情，即国王为保护他的人民所做的事情。现在我们转换话题，那是国王，那时王在西安，他拯救，他拯救，他从敌人手中拯救他的人民。那么他就是一块石头，他是一座塔，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是一位圣洁的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因他的慈爱、诚实、公义和公平而有怜悯。现在我们要转过去抓住诗人，诗篇作者是如何被描绘的。因此我建议诗篇作者或恳求者，诗篇作者将以一个对上帝有需要的人的身份出现，他基本上会来请求、祈求上帝帮助，所以他是一个恳求者。实际上这就是事情的开始，诗篇作者表现出对神的渴慕。我喜欢这个，如果有人知道 A.W. Tozer 写过一本叫做《追寻上帝》的书，非常值得一读，很小的一本书， A.W. Tozer 追求上帝。书的正面有一幅露在溪水边的图画，这源于对神的渴慕，诗篇作者是一位渴慕神的人。这就是第二册的开头，第二册打开，这是诗篇42篇，这本书就是这样开始的。它是如何开始的？请注意我如何优先考虑本书如何开始和如何结束，这些非常重要。然而当你谈到某件事的开头时，在许多书中你基本上都有一个开头、一个过程和一个结尾，因此你需要做的是查看开头和结尾，因为这会告诉您它从哪里开始，将前往哪里，以及描述它的中间部分。因此书籍的开头和结尾对于这种开头、中间和结尾的结构，一种线性结构非常重要。那么第二本书就是这样开始的。上帝啊，正如鹿渴望溪水一样，我的灵魂也渴望你。我的灵魂渴慕神，渴慕永生的神。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见神呢？你还记得同一篇诗篇中的嘲讽吗？诗篇42和43篇中的敌人嘲笑他说，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哪？然而他说，我渴慕神。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见神呢？在敌人的嘲讽下，美丽美丽的意象。对我来说有趣的是，虽然第42章中有一只鹿在喝水。所以上帝啊，我的灵魂渴望你，渴慕神。这很有趣。诗篇63:1，这是在中间，从诗篇63开始。诗篇63是这样开始的。看看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神啊，你是我的神，我恳切地寻求你。我的灵魂渴望你。我的身体在干燥、疲倦、没有水的土地上渴望你。再次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在沙漠气候中有人深深地了解口渴，并说，上帝，我渴望你。所以这本书就是这样打开的。诗篇63篇就在这本书的中间。繁荣，你又开始渴慕上帝了。然后在诗句中，这也是我们提到的地方，被敌人的嘲笑和嘲讽所困扰。你的神在哪？诗篇42节第3节和第10节。他因上帝的临在而感到安慰。在诗篇46篇7和11节中，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伟大的以马内利原则，神与我们同在。全能的上帝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堡垒。还记得那个画面吗？希拉，拯救，从敌人手中解救出来，以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的观念。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然后第11节，诗篇 46:11，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堡垒。你看，在诗篇46篇中，第7节和第11节中两次提到了这个美丽的副歌，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堡垒，希拉，冥想的停顿。考虑一下。所以这些都是美丽的诗篇。诗篇作者就是这样开始的。诗人对神有渴慕和热情，他想要与神在一起。这与他渴望去见上帝的渴望联系在一起。他与我们已经看过的耶路撒冷、圣殿和西安主题相关。诗篇基本上是第47篇、第48篇，特别是第48篇，然后是第50篇和第51篇，以及诗篇中的许多其他地方，其中都有朝向西安和上帝之城的运动，并希望在那里与上帝同在。因此，恳求者想要在上帝面前，他的堡垒与上帝同在， 并受到他的保护。现在诗人有一系列的感受，因此我想回顾一下诗篇作者所说的一些感受，并且只是回顾一下诗篇作者在面对敌人时所拥有的一系列感受。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对神的反应是什么？所以诗篇42章10节说，我的仇敌整天嘲笑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的骨头极其痛苦。他已经说过，我想和上帝在一起，我记得过去，但现在我不在了，我想回去与上帝同在。我在梅隆水域，在丹地区黑门山下面，我已经很远了，我想去耶路撒冷，我想去上帝所在的西安。而敌人正在嘲笑他，你的神在哪？你的神在哪？他说。然后诗篇作者在 42.5、11和43节中做出回应，这重复了三次，这个副歌，诗篇 42.5、5、诗篇 42.11、11和诗篇 43.5、5将这两篇诗篇结合在一起。他说，我的灵魂啊，你为什么沮丧？诗人问他，你为何使我的心忧郁？顺便说一句，有趣的是，很多基督徒在所有事情上都遇到了困难。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一遍，庆幸。我们一定要一直幸福，幸福，幸福。诗篇作者在这里说，你为何使我的心忧郁？为什么你对我如此不安？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因为我仍会赞美他。所以你会看到他灵魂的这种沮丧情绪如何促使他最终说，我仍然会赞美他。总有一天他会说，希望如此。记住你曾经赞美上帝的时候，记住，回去吧，因为我还会赞美他。未来有希望，未来还有希望，因为我仍要赞美他，我的救主和我的上帝。这句副歌将诗篇，这两篇诗篇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仍要赞美他，我的救主和我的上帝。这里继续讲一些其他的诗篇。让我打 44, 让我在这里做这个 44。44.9 他说，但现在你在与上帝交谈。他说，但现在你拒绝了我们，并使我们谦卑。你不再随我们的军队出去了。因此诗篇作者在这里感到谦卑，并被上帝拒绝。他向上帝表达了这一点。他说，我感觉被你拒绝了，上帝。诗篇44节24。44是共同的哀歌。诗篇第42篇和第3篇是个人的哀歌。然后是诗篇44篇，下一首诗篇是对我们这类事物的共同哀歌。为什么你要掩面而忘记我们的苦难和压迫？再次，他来到上帝面前，问上帝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你为什么要遮住脸？换句话说，他想要进入神的面前，但神似乎躲起来了。为什么你们忘记了我们的苦难和压迫？往下看第54章，这是第55章，实际上是55:4，我们看到了诗篇作者的痛苦。他在这里说，我的心在痛苦之中，死亡的恐惧向我袭来。所以他心里有苦恼，他正面临着死亡，他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但他却面临着死亡。因此这涉及到痛苦，恐惧和颤抖一直困扰着我。在第五节中，恐惧淹没了我。所以你会感到恐惧，恐惧和颤抖。这不仅仅是一件好事，我们并没有消除这种恐惧。这就是颤抖。他害怕那些困扰他的事情。因此诗人表达了他最深的感受。然后在44:19中，他这样说，但你指的是上帝，压垮了我们，使我们成为豺狼出没的地方，并用深深的黑暗覆盖了我们。天哪，你压垮了我们。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然后在第24节，他说，你为什么掩面而忘记我们的苦难和压迫？他在第25节说，我们已归于尘土，我们的身体紧贴地面。再说一次，死亡之类的事情，上帝已经忘记了他们。现在在44:25，他说，我们已归于尘土，我们的身体紧贴地面。他正面临着死亡。因此这是哀叹、恐惧和颤抖的时候。这位诗篇作者和他所表达的感情，最让我震惊的地方之一是诗篇55:12-14。这就是他描述我所说的背叛的地方。如果有人有一个真正的好朋友，而你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的好朋友的背叛，这位诗篇作者就把他用语言表达得很好。他说，如果敌人侮辱我，我可以忍受。 如果有敌人向我发起进攻，我可以躲开他。但这不是敌人。那不是敌人，而是你，一个像我一样的人，我的同伴，我最亲密的朋友。当我们在上帝的殿中与一群人同行时，我曾与他们享受甜蜜的团契。他记得和他最好的朋友一起敬拜上帝。而现在最好的朋友却背叛了他。他说，这比敌人更糟糕。他说，敌人，我可以躲开他。我可以远离他。敌人不能伤害我，但我最好的朋友，以前我所崇拜的，现在却是最好朋友的背叛。因此，诗人对事情的感受非常深刻。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人们喜欢诗篇，因为诗篇作者诚实地表达了他的感受，他对敌人的感受，他对上帝的感受，感觉被遗弃，甚至被上帝拒绝。他做出了非常非常强烈的声明。所以，这就是诗篇的美妙之处之一。这就是诗篇作者的感受，但这就是诗篇作者必然停留的地方吗？所以，你所拥有的是恳求者。是的，他感受到了上帝的拒绝，上帝的缺席，朋友的背叛。然而诗篇作者是这样的，然后我想带着所有这些负面情绪来看待他的另一面。我喜欢他，因为诗篇作者不会在生活中编码。他不会对生活进行编码，只是让一切变得快乐，快乐，快乐，并且只是说，跟随上帝，你的生活就会顺利。诗篇作者并没有这样做。他经历了生活中所有的毁灭、失望、背叛、拒绝和被遗弃的感觉。他感受到了所有这些事情，但他又回到了希望。他说，好吧，这里有一些诗篇42:5-11和43:5。我的灵魂啊，你为何如此沮丧？为什么你对我如此不安？他承认这种状态。他并没有试图掩盖这一点。他拥抱他。他说，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希望是什么？我仍会赞美他，我的救主和我的上帝。诗篇42:4，这些是我都记得。这就是诗篇作者反思的地方，他反思事物，这给了他希望。当我倾诉我的灵魂时，我记得这些事情，我是如何和一群人一起带领游行队伍走向上帝的殿，在节日的人群中欢呼雀跃和感恩。上帝啊，在您的圣殿里，我们默想您永恒的爱。那里有美丽的通道。诗篇43:4说，现在我要席勒地走到神的坛前。再次注意他的存在。他感觉自己被上帝抛弃了。你的神在哪？敌人还嘲笑他。现在他说，我要走向神的祭坛，走向我的喜乐和喜悦的神。我要用竖琴赞美你，上帝啊，我的上帝。那里的陈述非常漂亮。是的，他的灵魂是沮丧的，但他却满怀希望地走向祭坛，赞美上帝，演奏音乐，唱诗，赞美上帝。然后到47:6，他说，歌颂神，歌颂，歌颂我们的王，歌颂。所以这就像歌颂，歌颂上帝，歌颂我们的王，歌颂上帝。因此，他拥抱对上帝的赞美，而这种赞美是从拒绝、遗弃等负面情绪中产生的。他升起希望，这个希望带领他回到西安的圣殿、圣所里的上帝那里。然后他只是喜欢歌颂上帝和歌颂国王。所以赞美在这里是相连的。现在是诗篇作者，现在这就是诗篇作者现在和敌人的地方。我只是想基本上展示诗篇作者和敌人之间的这种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然后我们会看看敌人，然后我们会把他们全部画在一起。诗人因仇敌而有需要。于是敌人就被嘲讽了。事实上，我会更快地完成这些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我不会读那个。我们只参考这里的事情。那么首先敌人会做什么呢？他嘲笑他。他在 42:10和43中嘲笑他，你的上帝在哪里？他用这个问题嘲笑他。敌人嘲讽。敌人基本上在44:11和22中说，神，敌人，他们像羊一样吞噬我们。天哪，他们像羊一样吞噬我们。帮助我们。他们把我们当作待宰的羔羊。上帝啊，请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在诗篇44中再次受到羞辱和羞辱。这些都是哀歌。其实42是个人的悲歌。我们的社区的哀叹。他们被羞辱了。敌人羞辱并试图羞辱他们。我生活在耻辱之中，满脸羞耻。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一种耻辱，也是一种荣誉文化。 与美国非常不同。我们不太看重羞耻和荣誉，尽管我们以自己的方式看重羞耻和荣誉。但他在这里说，敌人让他蒙羞、羞辱等等。他受到敌人的攻击，这些敌人是傲慢的敌人。他说，正在攻击我。诗篇54节第3节，他正受到这些人的攻击。他被他最亲密的朋友背叛了。我们刚刚读到了诗篇第55篇、第12篇到第14篇。他感觉自己被背叛了。他被鄙视了。69，让我读一下这篇文章，因为他们很漂亮。他说，因为我对你的房子充满热情。他渴望去神的殿，去西安。那些侮辱你的人的侮辱都落在我身上。当我哭泣和进食时，我必须忍受蔑视。当我穿上麻衣时，人们就会取笑我。换句话说，当我悲伤并穿上粗麻布时，基本上人们都会嘲笑我并取笑我。那些坐在门口的人嘲笑我。我是醉汉之歌。然后将几节经文降到第13至22节，这是诗篇第69篇第13至22节。但主啊，我向你祈求，在你施恩的时候，在你的大爱中，神啊，求你以你确实的答复我。救恩。把我从泥潭里救出来。别让我沉沦。救我脱离那些恨我的深水之人。你可以在深深的泥沼中看到耶利米。不要让洪水吞没我，不要让深渊吞没我，不要让深坑合上我的嘴。上帝啊，出于你的慈爱和伟大的怜悯，请回答我。转向我。不要向仆人掩面。快回答我，因为我有麻烦了。快过来救我吧。因我的敌人而救赎我。你知道我被蔑视，被羞辱，被羞辱。我所有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蔑视伤透了我的心，让我无助。我寻求同情，但没有。想要被子，但我没有找到。现在请检查一下这节经文。让我再读一遍，然后我们将进入下一节。我寻求同情，但没有。想要被子，但没有。他们在我的食物里放了苦胆。他们给我醋解渴。这让你想起谁？他们在我的食物里放了苦胆。他们给我放了醋解渴。我们在第42篇和诗篇第63篇中看到了他对上帝的干渴。现在他说，上帝没有解他的干渴，而是在他的食物中给他苦胆，给他醋解渴。听起来很像十字架上的耶稣，不是吗？愿他们面前的桌子成为网罗，成为报应和陷阱。最后，刚刚结束这件被侮辱的事情，他的反应，我感到痛苦和苦恼。愿你的拯救之神保护我。那么这是什么？他经历了所有这些非常消极的事情，他说，我会在歌曲中赞美上帝的名字。我会以感恩的心来荣耀他。这才是真正的赞美。这才是真正的赞美。所以现在我们从诗篇作者转向敌人。这些在诗篇中不断出现的敌人是谁？当我们走过时，他们被描绘出来，敌人本身也被这些图像或隐喻所描绘。所以我想看看敌人的隐喻。上帝被描绘成一块岩石，一座堡垒，一个避难所和一个国王。最终敌人被描绘成饥饿的野兽和狮子。诗篇 57.4 说，我在狮子中间。我躺在饥饿的野兽中间，这些人的牙齿是矛和剑，舌头像剑一样锋利。第六节，同一篇诗篇 58, 对不起 ,58 节第六节，这是列出的下一首。他说，上帝啊，打碎他们嘴里的牙齿。主啊，拔掉狮子的毒牙，狮子是敌人。然后在诗篇第58篇第3和第4节中，他说，恶人从出生起就走入歧途。从娘胎里起，他们就任性说谎。他们的毒液就像蛇的毒液。所以现在他们是贪婪的野兽。他们就像狮子想要吞掉诗人，就像一只羊在这些狮子面前被宰杀一样。现在他被描绘成毒液，就像蛇的毒液，像眼镜蛇一样的毒液，就像一条堵住了耳朵的眼镜蛇的毒液。所以眼镜蛇会咬人杀人。最后使用的图像是这张徘徊的狗。所以这就是三个主要形象，狮子、毒蛇和徘徊的狗。再说一次，在那些文化中的狗，你必须离开。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对待狗就像对待朋友一样，而不是对待他们的朋友。在那些文化中，狗是野狗，有点像今天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狗。他们晚上回来时像狗一样咆哮。他们在城市里徘徊。 他们晚上回来时像狗一样咆哮，在城市里徘徊。诗篇第59章第6节和第14节。敌人有什么特征？我只想快速实现这些目标。敌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是相信自己财富的人。我们就走吧，我不会在这里读这些经文，因为它会延长它太长，但他们相信财富。他们不信任上帝。诗篇作者信赖上帝。他们相信自己的财富。事实上，诗篇第50篇大约有4节经文详细描述了敌人。事实上，让我读一下这篇文章，因为这是对恶人和敌人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但对于恶人，上帝说，你们有什么权利背诵我的律法或将我的约挂在嘴上？为什么？他们像什么？你讨厌我的教导。神说，你把我的话抛在脑后。他们如何接受神的经文？他们把他们抛在身后。他们无视他们。当你看到小偷时，你就会加入他的行列。你把自己的命运与通奸者连在一起。你用你的口作恶，用你的舌头行诡诈。所以，舌头的诡诈。你不断地诽谤你的兄弟，诽谤你亲母的儿子。因此，他们的口中就说出谗言和欺骗的话。他们与小偷和奸夫勾结。他们是诽谤者。他们吹嘘邪恶，有点回到这里，但这是从诗篇50节16节中摘录的诗篇50篇。他们夸耀邪恶。他们做的恶事越多，他们就越喜欢。你夸耀邪恶，你这个强大的人。你为什么整天夸口呢？你们这些在上帝眼中是可耻的人。你的舌头图谋毁灭。它就像一把锋利的剃刀。还有另外一个画面。他们的舌头就像一把剃刀，可以切人。你们行诡诈，你们喜爱邪恶。你爱恶胜过爱善。有人记得罗马书里保罗的翻转吗？你应该热爱善良，憎恶邪恶。而在这里，敌人却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你爱恶胜过爱善。说谎不如说真话。现在这个人不再以上帝为据点，而是相信自己的巨大财富，并通过毁灭他人而变得强大。描述敌人行诡诈，好恶不善，毁坏他人。所以，这些就是这些敌人的品质。他们破坏，他们实行欺骗。他们喜爱恶多于善。他们通过摧毁他人而变得强大。他们的口中满是欺骗和诽谤。因此，这些人就是诗篇中的坏男孩。现在他们采取的行动，我们将再次讨论这一点。这里已经太长了。他们像吃面包一样吞噬人。所以，他们的行为之一就是吞噬其他人。他们是无情的杀手。他们实际上出去并试图破坏。他们摧毁他人，杀人，并在那里列出这些事情。他们密谋，这是他们做的一件大事。他们密谋并试图设下网罗来困住诗篇作者。他们攻击诗篇作者。他们用剑和剑之类的东西密谋反对他们。他们张开网来困住他们的脚。设置陷阱的想法有点像你要捕捉一只鸟，或你要捕捉一只动物。他们设下密谋，设下网罗，要网罗诗人和艺人的脚。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敌人对他人进行蔑视、羞辱和嘲讽。所以还有对他人的羞辱和嘲讽之类的事情。简而言之，恶人、作恶者和敌人是有区别的。但这是三个复合体，恶人、作恶者和敌人基本上是一个，他们在耻辱中聚集在一起，而对艺人的耻辱正是他们所寻求的，耻辱、耻辱、耻辱加在艺人身上。诗篇64篇1至6节在这方面的论述非常精彩。诗篇69篇7至12节以及19至21节也是如此。所以，这些都是展示敌人毁灭的伟大段落。现在，我想把所有的事情都画到一起并画上句号。我们所拥有和所看到的主要是诗篇中的三个人物。国王的隐喻，神圣的和人类的，45篇和诗篇72篇中的人类国王。但神圣的上帝是我们的国王，我们国王的城市，诸如此类的事情。赞美君王，我们的神。然后基本上你有需要帮助的诗篇作者或恳求者向上帝祈祷，而你有敌人。基本上所发生的事情是敌人攻击、密谋并试图吞噬诗篇作者。诗篇作者当时有需要，然后诗篇作者基本上哀叹和祈求，向神呼求，说，神啊，帮助我，拯救我，拯救我，拯救我。 然后基本上神以君王的身份拯救、拯救、拯救、保护，并为诗篇作者伸张正义。神就是这样交付的，他以此来对抗、击败、惩罚敌人，并对敌人伸张正义。所以这基本上是三个，这就是上下文。这是对神的赞美的性格背景，正如现在已经发表的诗篇作者对神的赞美一样。所以这确实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将以这张幻灯片结束，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张幻灯片。正是在诗篇作者从敌人手中被拯救的背景下，神圣的君王收到了赞美的誓言。换句话说，诗篇作者发誓要赞美，提供了赞美的理由，然后诗篇作者在排练上帝从锡安代表他们所做的伟大作为时宣布了这一点。我只想在这里阅读第66章第16节。诗篇66:16,16:16，十七说，凡敬畏耶和华的人都来听。让我告诉你他为我做了什么。让我告诉你他为我做了什么。这就是赞美的基础。赞美的基础是经历神的拯救、释放、救恩的人。这里有同样类型的东西。让我像过去一样行动起来，从埃及被拯救是赞美的基础。诗篇 66:5-6 说，我们因出埃及而赞美神。脱离埃及成为赞美的基础。神的创造正是带来了赞美。诸天将赞美归给神。现在诗篇作者本人基本上是在第16节中感谢上帝的拯救。你拯救了我，因此神在此基础上向神献上一些赞美。让我读一下这篇文章，我们就以此结束。诗篇65:9-14，神保佑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脚不致滑倒。为了你，上帝考验了我们。您精炼了我们，如同精炼了银子。你们把我们带进监狱，把重担加在我们身上。你让男人骑在我们头上。我们经历了水与火，但你却把我们带到了富足的地方。我会来到你的圣殿，献上燔祭，向你履行我的誓言。我的嘴唇许诺的誓言，当我陷入困境时，我的嘴说话。因此，当他遇到困难时，他发誓要赞美上帝。这就是与赞美神和这类事情的联系。然后，愿我们对神圣君王的拯救以及我们自己的救赎和拯救故事发出赞美之声。换句话说，愿我们如此深刻的经历神，经历他对我们生命的拯救和拯救，以至于我们讲述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引导我们赞美神神圣的作为，就像他在出埃及时为以色列人所做的那样，创造了世界。所以，神代表我们行事，我们为此赞美他。这展示了这三个角色以及他们如何组合在一起来赞美上帝。下一次我想做的就是集中在哀歌上，并表明哀歌是这个祭坛第二卷中赞美神的基础。感谢您加入我们。我们期待下一次关于哀叹和赞美的第三次演讲。谢谢。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诗篇第二卷中关于赞美神的教导。这是第二节。诗篇的三个人物，君王、诗篇作者和敌人。